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笔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笔零。
现在在台北的营造厂担任内装现场工程师的李承汉，还没来北欧之前就去过柬埔寨、尼泊尔。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而是他知道他更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必须要在哪里的人，而是哪里需要，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跑。他要把专业回馈到社会，用设计让人的生活更好，体验更好。5年前到挪威深造，为了就是可以看得更多，自己的设计可以更有广度，更有深度。在挪威，他看到了他一直崇尚的设计，那就是你可以随处体验到你看不到的设计。念完建筑研究所，他再次出发去了东非乌克兰工作2年，去帮他们盖生态厕所，应用当地材料，融合社会习惯文化，用建筑永续设计的概念提高当地生活品质。热心于社会关怀的陈汉，北欧这趟验证了他长期以来相信的东西，设计是可以好到一个高度，当他到了第三世界当中，他更有动力去实践，去改变。
东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笔零。
今天啊，录音的这个礼拜呢，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强的地震，大概有9.27的一个强烈地震。那我们录音的这一个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访问的这位朋友呢，跟他的这个专业非常的有相关，希望能够从他的专业里面呢，听听看这一次地震对台湾的影响。来，我们来欢迎这一位朋友李承汉。Hello， 承汉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承汉，李承汉。
感觉如何？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
就是录音的当下，刚似乎还有余震发生，但就是我现在目前人在台北，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也是能蛮明显感受到余震的，所以其实都还是有点怕怕的这样子。
嗯哼，对啊，如果我们待会录音的时候呢，真的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天花板在动，书桌在摇，我们就会要暂停我们今天的录音。不过我们希望一切都回归平静，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现在的状况吧。
当然昨天就是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昨天那个主要的发生位置是在花莲嘛，所以花莲当然是就是首当其冲，是最严重的地方。
嗯，
然后在台北的话，就是也是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地震的摇晃，因为就是这一次地震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你能很明显感受到这次有上下摇动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就是体感上会非常的明显这样子。
嗯，
然后其实蛮值得庆幸的是，因为这发生的时间蛮早的，所以就是差不多是在
早上
七点，就是差不多七，对，早上大概8点左右的时间，所以那大部分的时间都、大部分的人可能是正在通勤或者是还在家里，就是不然我觉得可能影响的人会更多。像我现在就是人是在台北的营造厂工作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的工地就发生一些状况，就有东西掉下来。那幸好那时候当时的时候是就还没开工的状态，所以就是有东西砸下来，但是就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样子，不幸中的大幸这样子。
真的，嗯。 那现在台北的状况应该算是已经平静，就是今天的状况，就是地震的第二天，现在是第二震的第二天，现在还有余震吗？还有一些心，大家的心情感觉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现在像你走在台北路上，像我刚人在外面，就是也在吃晚餐，然后你会感受到大家，会有点，就是会尽量走在骑楼下啦，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台北很多那种老房子，然后外墙都是瓷砖嘛，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台北的某些角落，它有那个瓷砖掉下来。然后有被围起来的那个痕迹，所以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尽量都是走在骑楼之下了，避免就是被可能被砸到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大家还
对，
是有那种余悸，就是心情还是有这种比较紧张的这种状况。
对，就是可能因为距离上一次这么大的地震，可能就是要回
二
溯
十
到
五年前，
921。
对。
是，对，
不过我今天
就
看了 CNN 的报道，算是一个蛮正面，对台湾的报道是非常正面，就是25年前台湾的那次大地震已经伤亡了，就是4000多人。这次台湾的目前来讲，就当然对死伤的朋友，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痛心，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很快的恢复平静。不过这一次的大地震呢，算是对台湾来讲呢，就是损失非常非常的少，比起25年前的那次大地震，目前来讲有10位过世嘛，死亡。那这10位都是在花莲的太鲁阁这个风景区地区的，这个刚好是落石掉下来，然后砸到车子或者砸到，所以死伤的人数算是比过去的25年前那一次算是少的非常少。所以呢，今天的这一次的报道也算是非常的正面，就是25年来的发展，台湾的建筑业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改进，营造业也说，你刚刚讲说你在营造业工作，所以您是建筑业背景的吗？
对，我本身是就是建筑系出身的，就是建筑系背景的。
太好
那一
了，
般我们建筑系背景出来的，一般是会到可能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偏设计的领域去工作。我刚毕业确实是到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一阵子没有错，但是后来就是发现自己是比较可能偏好是走营造领域的，就是等于是现场管理。现场监工这一块，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可能跳脱到营造业这个领域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顺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说，CN 就是站场台湾这一次，就是其实那一次就是921之后，台湾在建筑法规这一块其实是有做了很全面的检讨跟改进，就是对于房屋的结构方面的一个加强，就是针对就是其实台湾就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国家，就是
是
如
的。
何真的去应是在如何就是我们的建筑如何去有效的抗震，其实这个在921之后。我们政府有做了一系列全面的检讨，然后一系列就是全面的加强改进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921之后的房子其实都蛮可靠的，蛮坚固的这样子，因为就是有就是针对新的法规，它譬如说钢筋混凝土它的里面的钢筋的那些配重，其实都有全面的针对抗震这个部分做加强，这样子。
台北很有名的一个大楼，是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楼，叫 Taipei 101。那个 Taipei 101目前状况如何？大地震之后。
大地震之后，就目前其实就像大家流传一句话，就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Okay,
那
good.
就是对，就是所以你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新闻上看到这个的话，那应该我是觉得台北101应该是完全没有事
Good.
的台这样子。
Good.
那 台北101其实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因为台北大家也知道台北是盆地嘛，所以台北盆地的地形，对，其实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会更加的强烈去摇晃，就是在盆地里面的房子这样子。所以其实当然台北101要那时候要挑战就是世界最高，它当然是对抗震这部分是下足了功夫这样子。
嗯，
我目前我是没有很明确的资料啦，但是我记得它是可以抗到至少八级以上的地震。对，
嗯嗯 ，OK， 台北也算是五级嘛，这次在台北
是、哦、对，
大概是五级。
对。大概五级、
嗯、在花莲那边正央是在外海，那在花莲能够有感地震在9.2级、哦、所以那个地方有看到那个房屋倒塌。所以你刚刚讲说您是在营造厂工作，所以您是这个专业就是建筑系，对，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是在营造厂做什么样子工作？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营造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盖一间大楼这样子，然后我等于是在里面当现场工程师的角色。
嗯哼，
然后大家知道一间房子盖起来它其实有分结构工程，包括房子的外观就是外装，然后房子的内装其实就是由不同工程师去分别派去管理每一个不同的项目这样子。那我现在在这一栋房子里面担任的就是负责整体就是内装的部分，就是包含一间房子里它的隔间啊，它里面的油漆啊，一些粉刷的瓷砖等等的部分，就是我要负责去管理，去分配那个师傅进场那个施工，然后安排进度这样子。
啊，了解，蛮重要的，跟美学很有关系。
是，
我知道你除了这个之外还做了一个很用心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份工作，这个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第三组织的这个工作。
在加入这个营造厂之前的话，我其实前两年差不多是2020的11月吧、
嗯、
一直到2023的1月、嗯、这段期间我其实是在一间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叫做爱女孩国际观海协会里面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在里面担任的就是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专员这样子。因为就是这个组织其实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非洲。然后我主要负责的专案其实是在非洲乌干达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就是台湾的这些善款募资的一些善款，或者是和一些台湾的组织合作，然后一起到那边去，譬如说到非洲的偏乡去帮他们盖学校，或者是一些民生设备，或者是像是挖水井啊，或者是盖厕所啊，盖学校等等。就是我那时候这两年当中，我就是在东非的乌干达这个地方，就是担任这个现场执行的这个角色，这样。
哇，这是在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吗？还是？
不是哎、欸，其实，其实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就是在我是台北人，然后我就跑到云林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这样子，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崇尚就是这一位建筑师的一些理念啊，所以我就、okay. 就是义无反顾这样下去工作这样子。可是讲到就是和 NGO 结缘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一直都有在做的事情，就是像我大学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报名，就是去就是我看到一些譬如说有一些 NGO 他会召集一些人，
对，
然后一起带队到可能柬埔寨，然后帮他们盖房子。我那时候就是会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参加这 这部分的活动，然后一直到毕业工作后，我有时候也会譬如说有看到什么地方有短暂的一两个月的这种活动，我也会就是报名参加。所以我其实去过柬埔寨、尼泊尔，然后在乌干达，就是我去过这些地方，就是盖房子，就是我这也是对一直我很想，就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这样。
太崇拜你了吧，英雄哎、欸，建筑英雄，跑到那些地方去，
没有没有，
去盖房子，哇，
是。
所以基本上要跟你聊，可以聊很多。不过呢，因为我们跟北欧有关系，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你跟北欧有什么关系呢？你既然还跑了那么多地方去，还做了那么多事情，你怎么有空还到北欧来呢？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来？
北欧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念建筑系的时候，就一直。因为建筑设计这种东西其实蛮现实的，就是其实就是你看的越多，你看的东西越多，你见识越广，你设计的东西该怎么讲，广度自然而然就会，广度与深度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那个出国念书的梦想这样子。啊，当时是因为在申请学校的当中，然后就其实也有点茫然，就是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想要去哪什么地方，想要看什么东西，但是就有因缘机会下，就是有知道就是挪威的这一间学校，就是我念的是一间在挪威卑尔根的一间建筑学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因为就是很多朋友也有出国，就是有些人去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等等的国家，然后就有听说到说其实就是在那些比较大的国家，可能因为那些大国家可能就是华人的群体可能比较庞大，相对来北欧国家来讲的话会比较庞大，可能会自然而然可能就是会比较会跟就是譬如说讲相同语言的人就是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会想说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想要到一个比较相对就是华人群体比较少的国家去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那就刚好又看到这间在北欧在挪威的学校，就想说那就偷偷看，然后就很幸运的有申请上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去了这样。
所以那是一个硕士的一个学程吗？
是它是一个就是两年硕士的一个学程这样子。
嗯，所以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离现在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是2018去的，2018，所以就是2020六月毕业这样。
2020，所以你刚好也是在北欧建筑的其中的一位建筑师。
是。
嗯哼，对。2018到2020年，你到挪威来，你觉得你在台湾所学的建筑系跟到挪威学的建筑有什么不一样？你那时候 有文化差异吗？或者是你觉得在挪威跟在台湾所学的建筑是不一样的建筑？
在台湾其实在学校教的建筑，我是觉得可能以我们自己学校来讲的话，可能受那个就是美式就是国外外国的那种影响蛮大的啦，就是我们在看一些案例啊，或者是教一些建筑理论，其实就是以国外的的那种就是欧美的那个建筑理论为基础去学习这样子。但那时候当时就是因为对建筑也一无所知嘛，所以当然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学。然后但是在挪威的话那边的话比较偏向于老师是一个协助你的角色这样子，就是你要自己去找 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老师就是会跟你讨论，然后尽力的协助你。所以就是他那个角色有点就是非常不一样啦，跟在台湾的话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这样子。
嗯哼，谈一下你的作品，在台湾有作品吗？毕业的时候需要有作品吗？
是哦，这一部分其实又还蛮该说相关吗？就是像我在台湾的毕业作品，就是我那时候那时候也是想要做一件，可能就是想要利用自己专业做一件回馈社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是去透过一个基金会，然后认识了一位住在海边的一个独居老奶奶这样子，然后就是去几次拜访她之后，发现她的家里就是其实已经她的那个房子已经非常的破旧，然后可能随时有倒塌的风险。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哦，想要透过这次毕业作品的这个机会，想要帮他改建他的家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去募款，然后自己去找一些朋友，网络上找人，然后一起来盖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就是就是蛮幸运的，就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差不多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帮他把他的家重新翻修，这样子，
太感动了吧，
让他不会有结构上的疑虑这样子。
老奶奶她现在还是住在海边一个人？
是，我两年前的时候还有回去看她、
嗯、
可是我最近有想要再回去，但是我有点怕，因为她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嗯、我那时候两年前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嗯98岁了
哦，
对，就是我现在
太厉害了、
对啊，就是我最近还是会再找时间回去这样子。
对，回馈社会，这也是用专业来回馈社会一个，所以这是你在台湾的作品，非常感人呢。你是用这个作品去申请到挪威的贝尔根的大学吗？
当然，这是我主要的核心理念之一啦，但是它还有，就是掺杂一些小的建筑作品这样子。
嗯哼 ，OK 呀、所以你在挪威毕业的作品又是什么呢？从你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反射一下你的思想、你的理念，对生活、对建筑的理念。所以我想要问，就是你在挪威毕业的作品又是什么呢？
我在挪威毕业的作品，其实我不能说它很成功啦，但是因为就是刚好很不幸的遇到 COVID 的关系这样子，但是我可以大概简述一下，它就是其实我是在探讨在挪威的难民的议题，就是可能各位听众也知道，就是就是每一年就是会有很多难民往欧洲去移动嘛，不管是叙利亚难民，或者是从可能从缅甸那个罗兴亚人，就是到移民到欧洲去寻求那个政治庇护这样子。所以然后但是挪威那时候的状况是因为就是由于一些政治因素，他们不愿意接收这么多难民，然后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去管理他现在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的难民，但是他们就是用一种比较相对比较不好的方式去处理他们，他们把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集中起来放在那个难民营里面啊，然后那个难民营的话通常就是可能是医院或者是学校改建的房子，就是其实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在里面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些难民在这一个难民营当中，他们等待申请政治庇护的时间又非常的冗长，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难民营里面会遇到各种的状况。所以我的那时候的毕业设计就是我想要去看这些难民营，然后看能不能用因为我毕竟只是建筑背景、建筑专业的人嘛，所以我就想要透过能不能用建筑空间的方式去 去让譬如说在让就是在这个难民附近的居民能够和这些难民有一点互动，就是能不能透过空间的手法让这些难民营让的人不要这么的沮丧，能够就是可能面对每一个的明天这样子。对，
实际的一个作品它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又是怎么样让我们去理解你如何让难民他们在他的空间里面不感到沮丧，也可以在那里待比较长的时间等待。
就是那时候我的其实核心理念就是我一直在讨论说譬如说我们当一批新的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怎么寻求到自我认同自我价值，他们要怎么到这个新的地方，如何把这个地方把它称作是一个新家。所以我一直在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读了几本理论的书之后，我得到就是说其实人的社会人的就是对自我认同的感觉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和当地人相处，就是人与人交就是能够交流之后，
对
其实你能够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边而不是一个外来者这样子。
嗯，
就是当你就是能够真正的融入这块土地。所以我那时候就我的设计就是能够如何把这个难民营打开开放给就是一般的社会民众，让社会民众可以进到这个空间，譬如说可以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一些交流啊，一些活动的机会，就是我会创造这种机会让他们能够互相交流，然后让他们互相接纳彼此这样子，然后也让这些难民能够会觉得到说哦，我是被接纳的，然后我会把这个挪威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他们的新家这样子。
嗯，
对
，OK， 所以有这样互相的一种交流，有这种互动，哇，所以你的作品跟这个社会公益跟社会关怀一直都有一些关系哦，而且。对，关系蛮大的。你毕业之后在挪威之后，你有考虑就是留在挪威吗？还是说你那时候的定点就是我要继续做我的公益，回到亚洲或者其他？你那时候的眼光放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觉得我必须要在哪里的人，我比较是可能哪里需要我，哪里有机会，我就会往那里跑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毕业后我没有就是选择待在挪威，待在北欧，就是我直接就是到东非乌干达这个地方去工作。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说哦，我在那边有事情可以做，那边可能我可以贡献一点东西，所以我就过去了这样子。
OK， 哇，这太感人了吧。所以那时候就直接到乌干达，你那时候是第一次到非洲，你那时候的感觉又是怎么样？你能够用你的所学能够介入把你所学的设计概念然后应用在当地吗？
其实到非洲是真的是该怎么说，就是一个震撼教育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不是在都市里面工作，是在他们那边的乡村工作。那在那边的乡村，你会真的是会看到人类最原始的那个状态。譬如说要去水里面，要去采水，要去就是水里面就是舀水，然后装回家，然后要去砍柴，要背柴，然后拿回家煮饭，然后用。三颗石头这样生火，然后这样子煮饭这样子，然后可能一顿饭要煮可能三个小时这样。对，就是你会看到人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感觉，其实那个真的是要到当地看到你才会深刻体会到说哦，就是人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然后社会跟社会之间有这么大的落差这样子。所以其实 你要把就是譬如说北欧台湾这种比较现代的东西直接植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在这当中你要做很多的调整与调试去融合这个地方。对，
跟我们讲几个实际的例子，你做了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用你的所学所知去调试他们当地的材料，能够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或者是所需要。
像那时候我们就是有执行案子，就是它是一间它是生态厕所，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其实在非洲乌干达像这种地方它的非就是它的偏乡的地方它其实是没有污水系统的，所以其实然后他们那边的大部分的厕所就是茅坑厕所，啊茅坑厕所的意思就是你在那个你盖了一间房子，然后你在地上挖了可能一个大洞，一个大概可能6公尺乘6公尺乘6公尺的一个大洞在地上，然后你的房子盖在这个大洞上面，然后房子里面再隔几个隔间，然后挖譬如说4-5个洞这样子，那这就是一间茅坑厕所。那茅坑厕所就是当然你就是你的排泄物会直接进到这个土壤里面，然后但其实这个是对土地是有伤害的，然后因为你可以想象你在你的厕所你的茅坑厕所在可能就在你的农地旁边，所以其实这个是会直接影响到健康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执行一个生态厕所的计划，啊生态厕所的话就是其实它就是它的原理其实也是就是为了去避免过度依赖这个污水系统，所以生态厕所它就是它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个循环，像是我们会收集你的排泄物，然后去混合一些木炭啊木屑，然后进行碳中和，然后让它能够进行堆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让这些堆肥后的东西能够变成可能肥料，
对，
能够重新回归到土壤而不会去伤害到土壤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样子对于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就是那个伤害会大大的降低这样子。对，
哇，这也是一个建筑永续的一个概念，可以一种循环
是
循环使用再生回收的一种概念，非常有意思。你说在那边大概有2年的时间，它应该算是一种 innovation 嘛，对当地来讲应用当地的环境材料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品质，它算是一种
是
对用建筑设计的概念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关怀一直到你离开之后，他们能够去使用这个生态厕所吗？他们有那个习惯吗？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那边你会发现到如何把这件事情永续的持续下去，你就是你要把这个整个流程能够简单化就简单化，就是不要能够简单就不要复杂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这样子推行下去。因为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地方其实有受过教育的人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能够理解的事情相对的就比较少，所以你要把事情能够简单 的呈现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永续的持续下去，其实是我在这2年当中最有挑战的部分这样子。
对啊，一定很有意思，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经验，这些经验很宝贵的经验。对啊，你后来离开了之后就直接回到台湾嘛，那为什么没有想到就是继续，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或者是说你还有持续这样的公益关怀的工作吗？
其实是有，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离开这个组织之后我还在那个地方在乌干达待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然后那时候跟我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刚好 其实也是蛮符合这主题。我女朋友也是北欧人，她是丹麦人，这样子。然后
哦，真假的 ？OK，好好好，继续。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跟她一起在那边有做了一个计划。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拍照，然后她很喜欢就是说故事，就是剪影片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计划，想要在那个地方，可能帮助一些小的 NGO， 就是去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样子。对，那时候有执行大概半年的一个这个计划，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可能签证因素啦，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就一起回到了丹麦这样子。所以我在丹麦也待了3个月左右，然后但是我在那边我在那边也是，其实也是尝试着在找新的机会啊，就是一些譬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联合国的工作机会这样子。但就是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啦，他们可能就是人手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短缺，所以在那边持续的申请工作之后没有消息，所以就先回到台湾这样子。
了解。
那回到台湾之后，我还是心中还是持续在想着这件事，想着如何贡献自己的专业。但是其实我也有认知到说，其实我的专业其实没有那么的够啦，就是其实你要就是盖一些小小的房子其实是可以，但是你真的要触及到一些比较都市议题比较大的议题，其实我的能力还是有限。所以后来我还是选择说，哦，那我就是可能先精进自己的专业这样子。所以我就到了那个营造厂去工作这样子。
哦，OK， 所以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所提到你在营造厂现在的工作。我们来先听一次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来接下来的一些讨论跟你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哪一支音乐呢，陈汉？
我想要分享的是，因为其实我就是西洋音乐听的蛮少的，然后我女朋友听的很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在丹麦认识的，但是我在北欧念书嘛，所以我们就是分隔两地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常常传一些他喜欢的音乐给我听，然后这一首歌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在一个人在宿舍做那个毕业设计的时候会一直重复的歌，它是那个 Beach House 的 Space Song。
对啊，感觉上你是蛮想念回来北欧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次音乐 Beach House Space Song。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笔淋漓。
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陈汉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陈汉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哦。那他的生活体验去过了这么多地方，你看吧，这么年纪轻轻，
三十了，
已经三十了。不过你的生活体验比我们，
对啊，
比我们一般来讲真的是太多了。除了在台湾长大，然后又到柬埔寨、尼泊尔，还到乌干达去，哇！当然在北欧不用讲，在北欧这么生活两年，又在北欧认识了丹麦的女朋友，哇，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所以呢，来跟陈汉聊，其实一集讲不太清楚，我们之后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邀请陈汉来讲其他的话题。不过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呢放在我们北欧别来无恙。对啊，你在建筑的应用、建筑的设计也看了很多不同地方，做了一些作品，然后也在当地跟当地有一些互动。所以你在这些地方，你到比如说你到柬埔寨啊，到尼泊尔，到乌干达，然后在挪威，然后又到再回到台湾，你觉得这种在建筑上面的设计理论跟实际的这个应用，这些地方有什么不一样？这问题很大，不过你挑一些实际的例子对你印象深刻的。
是像我以挪威来讲好了。挪威的话就是那时候我们好印象中是第三还第二个学期吧，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讨论一个叫台湾这边叫通用设计啦，然后但是那边的英文就是有讲说 universal design 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一堂课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室就是在讨论这个东西，在讨论这个通用设计。然后我们当然是在北欧这边我们那时候是整个挪威的团队拉到丹麦去看这个他们如何做通用设计。诶，你会发现哦，他在这些北欧国家，他们在设计不管是都市空间或者是建筑里面的空间，他们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通用设计给想进去这个设计里面，就是他们不会像可能台湾某些公家案好了，那他可能哦，因为他法规规定你就是要有无障碍的坡道，无障碍的厕所，或者是无障碍的什么什么，所以强制的放进去，然后其实它跟整体的空间是有点不搭的这样子。那你在北欧的话，你假如真的去实际去观察去体验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把这些设计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融入在里面，就是有时候你会没有发现哦，这其实这整个大斜坡它其实是一个无障碍坡道，然后但是它又同时是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乐的一个场域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哦，他们把人权这件事情就是直接贯穿在他们这整个设计，不管是都市语言或者是房子里面这样子，你真的可以处处感受到它其实它整个整合的都很好这样子。
嗯，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挪威你所学到的这些理念，你的观察，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 universal 的一个理论，你可以你觉得吗？你如果把这样子一个想法运用在台湾好了，我们讲台湾，你在台湾长大，你可以用在台湾吗？
你是说就是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你在挪威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都市空间的运用是可以整合，比如说对人权的尊重啊，你觉得可能把这一套应用在台湾吗？
我觉得在台湾是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他要更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而不是说譬如说你在因为像我们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其实譬如说你画完这个设计图嘛，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法规检讨，然后你就要开始把一个一个法条拿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看哦，好，我这个法条这个有达到，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哦，这个地方没有达到，所以我要改设计，就是台湾做设计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一个阶段啊，就是你要把你的设计摊开，然后一个一个去对法条这样子，而不是很自然而然的在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想进去。但我觉得那是一个观念上的可能要改变的地方。
对。
但是其实有点困难的是台湾目前并没有那么多的案例你可以去体会，你可以去体验，所以当然大部分人在设计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对。
OK, 那如果把同样的这个例子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到柬埔寨啊，到乌干达，有可能他们的设计也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整个的空间使用，让他们也能够考虑到人权吗？
在就是不得不说真的很 sad 就的事情，就是在乌干达的话这些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几乎是可以说完全没有人权啦，就是他们有点像被社会排除在外的感觉，所以其实在路上你很少很少会看到 就是可能就是可能有障碍的人这样子，就是他们会，就是他们整个空间整个社会是其实是有点排斥这些人的，所以你基本上也很少会遇到这些人。然后当你真的遇到他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哇，他的真的是困难重重，要是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也会宁愿不出门这样子。
嗯嗯，
对，
OK， 了解。所以这个跟你的文化很有关系，跟你当地的生活的习惯跟文化，还有你的认知，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尊重，
是、
哦、这些、哦、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你经过的这一次在挪威的这个两年，你觉得改变你的是什么？
改变我的吗？
嗯，
嗯，
对啊，你觉得因为你开始你想要到国外去看一看，
是，
然后到国外去看看人家怎么做建筑，然后有达到你想要的吗？那这个你这两年的时间，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你所期待的吗？那你觉得他有改变你吗？你回来台湾之后这些想法跟你之前如果没有到北欧的话有改变你吗？这些问题整个的把它 package 起来、
嗯、是，其实他就建筑方面的话，其实、嗯、其实我在台湾一直想要一直崇尚的部分，比较欣赏的设计是那种它是很合适的设计，就是它不是过度张扬的设计，就是它就是该怎么讲，就是设计对我来讲它就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美好、
嗯、
就是让人的体验更好。
对，
那其实它对我来讲它就不是那种要过度炫耀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话我就是一直崇尚这一个理念这样子去做事情，然后一直到像我选择的事务所都一直是以这个角度出发。那挪威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就是你会看到你在挪威看到的建筑，当然有一些还是例外啦，但是大部分的建筑它就是很低调，它没有太多的设计语言，它就是很自然的融入在这个社会、嗯、尤其是挪威其实是对大自然是非常尊重、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挪威人他其实就是生长在大自然里，所以他们的建筑假如是盖在就是一些保护区、国家园区、一些山林里面，你会发现那些建筑其实是低调到不行，它是很尽力的跟这个不要对环境有太多的破坏，有太多的、嗯、就是突兀这样子。
对
对，其实然后其实所以其实我到挪威的话就是等于是说实际去看他们如何去执行这个事情这样子。
哦，了解。
对，
嗯哼，
对 对， 对。然后当然在欧洲啦，不是只有北欧啦，当然你会看到他们如何去对待他们的老房子。
对，
就是他们是一个老房子尽管已经就是歪到不行了，他们还是就是会尽力的保存它这样子，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
对，
对，就是不会为了、嗯、对土地开发、啊、或者是就去把它弄掉这样子。
你最想念北欧挪威的是什么？
对，挪威的话我当然就是我最享受的就是那边自然风景啊，那边是我最想念的部分。然后因为那边的话它其实就是人跟自然是很密切的结合，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城市你随时都可以到自然里面。所以其实自然其实很像是就是挪威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反而你不会太就是去在意它的建筑。对，
北欧的生活态度回归自然。
对
对啊，我们今天的访问呢一直在提心吊胆的状况之下，还好整个的访问都没有切断一条龙从头到尾能够一次把它解决，还好中间都没有地震，台湾地震，我们也要真的是要 感谢老天，然后这一次呢真的是怜悯台湾，让台湾能够这么顺利，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这么顺利的度过，真的我们要尊重自然啊，人跟自然之间要和平共处。你去了这么多地方，从台湾后来到了亚洲其他的地方，然后又到了北欧，又到非洲去，然后这些地方你觉得这些地方可能对你来讲都有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就单讲北欧好了，北欧改变你的是什么，或者是北欧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梦境般的地方啦，不管是它的设计，它的人文，它其实就是一直验证着我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的东西，不管是在设计、人权方面等等。所以说它改变我什么，它让我相信社会其实是可以好到这个程度的这样子。所以当我就是去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当中，我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其实 是可以被改变的这样。
哇，对啊，所以更验证了你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使命感。哇，这太厉害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邀请陈翰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谢谢，谢谢陈翰，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